各位学长阿弥陀佛。各位学长看到白板其实跟上个礼拜的一样，不过整理的格式不同啊。那么上个礼拜我是一个线性的方式整个整理下来啊，那大致分成两大科，就是主张圣义地跟一切形象都无有差异的一种主张，第二种呢是认为圣义地像跟一切形象绝对有差异的另外一个主张。那么今天呢就把这两种主张跟三科的辩证方式，哪三科呢？就是说我们在对圣义地像跟一切形象之间的差别或者是无差别啊，我们会有三类的看法，这三类的看法呢都是错误的。第一类的看法呢，它会错在什么地方呢？会错在破坏我们去得圣义地的观察方便。因为圣义地不是一个真理，它需要靠每一个人从听闻之后呢去思维，思维以后呢还要进一步的去修正啊，去修正才可以得的。如果我们今天说我不修不正，我要跳跃整个思维的过程，得到人家的一言半句我就信了，那这当然是一种可能的善根，但是也可能是迷信。那么如果我们所得到的一言半句是人家糊弄啊，或者是骗我们的，那我们就以为相信了，那这个是受恶之事的迷惑，你自己因为这样子而堕三恶道，或者是这个没办法真正得到益处啊，现世生大烦恼，这都是我们不希望见到的事情。所以呢，我们怎么样去建立圣义地像跟一切形象之间的关系，绝对不能够失去观察的方便啊，绝对不能失去观察的方便。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先学习如何去观察事相，以证入理。理念理体，如果我们不去练习我们的智慧，直接就想用我们生死凡夫的六意识分别心去误入圣义地，那么就难免呢会堕入增上慢有所得的种种的错误。这是我们第一段采用这几种见解可能的错误。如果你说见相即见性，这话当然是或者可以是对，或者错得一塌糊涂。不是因为我们所讲的这句话是圣言量或者不是圣言量，不是因为你引的这句话是经论说的还非经论说的，并不以此来判断你的心地是对的还是错的。我们心地的对与错是看我们的正量，对圣言量的印证上来讲的话呢，是符合还是不符合。所以要契入真如，必须要先锻炼以及栽培我们的正智的善根啊，这是三根，这是第一个。如果我们对性与相的正见没有办法烁烁的次第栽培我们的正智，随所见的一切啊，一切境界都不能够说圣义地跟形象不同或者是同，你做任何的主张其实呢都是失去了什么？失去了你锻炼正智的方便。如果离了锻炼正智的方便，没有任何圣义跟形象的意义可得，这是第一段所说的事情啊。这是我先离文选讲啊。那么第二类的主张呢，也会发生很严重的错误。这一类的主张呢，就是误把性以为就是相啊。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我礼拜六还是礼拜五啊，我的课上礼拜五或礼拜六的课，我好像记得谈过这件事情。就像说我们看到，我就举一个学长跟我的谈话，我就问他说我的个性是内向还是外向，那么他说比较起来我的个性应该是属于内向，可是我有另外一群朋友却认为我的个性很外向。同样我是一个人呢，那我的个性如果是内向的话呢，就不应当是外向的，所以呢这两种个性其实是不相容的。可是呢他就依着他所见到我某一这个情境下的行为，就去推论我的个性是某某啊，我的个性是某某。 那么这个例子用我们这一品这个超过一切性相的意义这个地方来看的话呢，他举的第一个例子就是像罗贝跟白。罗贝难道一定都是白色的吗？啊，各位在海边捡过贝壳，你们所捡过的贝壳有没有红色的？有没有黄色的？乃至有没有黑色的？有没有种种颜色的？有的，那有的。我们不能够说罗贝的性就一定是白的，乃至于不要说是颜色，我们去观察以及去体会去认识罗贝，罗贝还有坚硬性，对不对？那么就形状上来讲呢，它可能有圆的，有扇形的，有尖的，有柱形的，有种种的形状可以说，这都可以施设许多的名言呢。所以所谓的性法性并不是只有一项，那并不是只有一项。同样的道理，一个像一个一类的形象也不能推论它的性就是一定是哪个，这是第二个对于法性的认识。如果对法性的认识必须要透过像的话，我们就决定认为什么像就是什么性。罗贝的像它的性就是白的，那难道你见到一切白色的东西就是罗贝吗？这个话我想逻辑上是说不通的，在经验上也是说不通的。那么我们没有办法在名言所称说的白色这个法性上用任何一个法相来代表，因为所谓的白色它不是只有罗贝的白色，白纸的白色，对不对？乃至于我烧烟，现在香正在烧，香是可能黑色的，黑色的香、黄色的香乃至于红色的香，烧出来的香居然都是白色的，太阳呢？那你说香，种种颜色的香，它的性是什么色呢？不能说嘛，对不对？你说什么色都不一定是对的。所以我们如果从某一个相来认定这个相的性是什么的话呢，会可能有很多的错误。为什么？是因为我们观察这个性相的方式错了啊，这是第二个。那是因为我们把所谓白色代表的法性啊，必须要借着所谓的种种形象，比如说借着罗贝，对不对？借着纸的白色，借着香的种种，白烟的白色，白色有种种的像，我们不能够借由罗贝的白来体会白色而已啊。那么乃至于你不能说罗贝就一定是白色的。所以当你用像来认识性的时候呢，你可能会失坏法性，因为法性不是用任何相可以得的，这是第二类的错误。如果我们认为法性是可以用任何一个相来得的话呢，这一种邪见会产生错误的看法，乃至于呢会造成种种的跟别人的争论，这是第二类的错误。第三类的错误，对于法相会施于无分别的错误。如果你认为法性就是法相的话呢，那么我们对法相上面呢就会有很多的混淆、混乱不堪的情况。比如说，如果说我们今天要借由一个例子、一个譬喻啊，比如说我们今天借由罗贝啊、白色啦这个东西来体会性跟相，那我们就认定说好，那么罗贝就代表法相，白色呢就代表法性。可是问题是，有的时候可能会相反，今天呢，我目的是要让各位可能要认识白色，对不对？那么今天呢，我可能就会拿任何一个白色的东西来谈这件事情。可是呢，我可能也借由白色的东西呢，来让你体会各位可能没有看见过的东西。比如说，如果在座的各位，应该有许多人都看过雪了哈。如果我们今天在座的人都没有见过雪是什么颜色，可是我们都知道雪是白的，啊，雪是白的。于是呢，我们就举个比方吧，说啊，这个雪啊，这个下满地的时候呢，那种感觉像是什么？于是呢，我就拿起一个冰激凌，对不对？然后呢，冰激凌上面呢烙了很多的冰屑，我们就说就是这个样子。可是我们有一天在书上看到，雪是结晶的，可是我们却拿那个冰啊 冰块的那个冰屑拿来啊，它的结晶跟那个血的结晶体却不一样，却不一样。所以今天我们要用一个像来让我们认识信，会有前者的错误。乃至于如果我们要用一个信来认识像，来认识一个我们没有见过的像，也会产生错误，对不对？我跟你讲说，什么叫做喇叭？如果各位没见过喇叭的话，喇叭就是一个圆柱形，有很多的洞，有很多的洞。那我拿一个笔找很多的洞，难道就是喇叭了吗？它也是个圆柱形，可以找很多的洞。所以你今天用名言试图再去怎么样去描述，对不对？我借着很多的属性试图去描述，让你去想象一个各位没有见过的像，可以可得不可得？没有办法很准确、很正确的、很如理如法的获得一个对那个像的证件，对不对？所以这是由信去认识像，也会造成很多的错误。前者呢是由像去认识信，会造成很多的错误。啊，这就是我们这一科呢所要跟我们谈的事情。那么他这边用的文字语呢都比较抽象啊，都比较抽象。那我们再把这个抽象的文句啊用白板这边来整理一下啊。整理过之后呢，我再把上一个礼拜啊没有详细讲的那个十个譬喻啊，跟各位举重点呢，再跟各位提一下，为什么这边的譬喻都是放在色身香味触法所谓的六尘上面来做譬喻啊。那么这个譬喻来说性相，跟我们一般在经当中所讲的性跟相是有很明显的差别的。那么为什么他要这样说，以及他要我们借由这种性相的十种譬喻去体会什么事情，他到底对我们圣依地相的体会有什么用处，以及对我们的修养有什么用处啊，这是我等一下要去用十个例子来做比方的。那么做十个例子的比方之前呢，我们还是啊请各位看到2299页啊，2299页我们看科的地方就好了啊，看科的地方就好了。因为下面的文字呢比较杂乱啊，所以各位一定要习惯去做整理。那么我上礼拜已经请各位呢按照我上礼拜所讲的标的我啊科解把这个论的文句呢整个分开来，那么叫各位去把它接轨起来啊，同样去辨别什么叫做都无意的文句呢，把它凑成一篇，辨别一项意的这个文句呢，把它弄成另外一篇啊，把它弄成另外一篇啊，不晓得你们去做了没有。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试图哈把这个摘要写到这个科表上面的科天的那个地方，那么就用今天我写在白板上这个地方来写。第一个，在天那个地方的一二三四行第五行，有没有看到位一？有没有？哎，位一次都无意，这是指说如果我们只主张啊这个性相互相的体会观察都无有意，那么这样子会出现什么错误呢？严格来讲会有两大类的错误啊，我这边白板上写三个，其实可以归类为两个。怎么归类呢？第一个，如果认为性就是相，相就是性，圣依地就是一切法的形象，一切法的形象就是圣依地的话，那今天我根本不用断烦恼嘛，烦恼即是真如啊。那如果你主张烦恼即真如的话呢，那我根本不必断烦恼，我现在就是正真如的人，因为我现在正在被烦恼的系缚，对不对？如果我现在正受烦恼的系缚，我现在是不是就已经正真如？这个话能这样说吗？这是我们第一个要体会的。今天我们没有无漏的正智，没有空性无我的智慧的修养，今天我们碰到境界我就会起烦恼，碰到境界我就会起一个知见，乃至于跟别人生出很多的争论，对不对？那么有时候是会气得面红耳赤，造作许多的善业恶业。如果我在这个地方造作万端受苦受乐，请问这种心算不算证得般若无分别智？算不算契入真如证得涅槃？这就是我们第一个要去问。如果说得无有意的话，那背后有一个另外的问题是，对，道理上可以说是无意，因为佛在很多了义的经典上说是烦恼即菩提，不是这样讲吗？我也可以引经证啊，证明我这样的见解是对的啊， 可是问题在哪里？我没有见地的智慧啊。好，请在这个地方啊写。这边所谓的，如果我们主张圣义跟形象无异的话，那么这边第一个错误就是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所有一切的义身，就是六道众生，都是见真义地的，都是能够见真义地的人了。乃至于畜生、狗子，对不对？他都已经成佛了。的确，禅宗大德也有这么样的文句，他说：“狗子有没有佛性？有，对不对？无形能不能成佛？可以。”这个话我们都可以引很多的经、很多的论、很多古大德的文句。可是我们今天做一个鹦鹉，唱诵别人的文句，难道就代表我已经悟第一地了吗？这句话的背后，请各位注明一下，我这边都没有另外再写哈，因为白板实在也够小啊。各位在这个地方注明错误的见解，第一就是义，如果主张都无义的话，那么一切三界六道的众生已经得般若无分别智，对不对？可是这个答案显然是错的嘛，对不对？显然是错的，所以背后就告诉我们，如果没有修养，如果没有修行，如果没有栽培我们的善根，如果没有办法发起烦恼不生的无漏正智的话，如果少了这种真实方便悟真实义谛的方便智的话，请问没有这种般若的方便智，我们算不算已经见地？我们在烦恼契夫的当下，算不算已经离系缚？我们问这件事情。在这个错误背后所要显的事情是，这种正智不是没有栽培我们就自动会在生心地当中生起来的。纵使我有可能修行成功，纵使我的本性当中能够发起这种正智，可是如果我没有修行的话，这种正智可以无因自得吗？可不可以这样子得呢？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就不是破坏因果律了吗？对不对？我修行的半死，跟一个无修行的人，结果都是当下就已经成佛了。那么这种说法绝对不能够等量而论，也不能等时同一个时间来论的。唯识呢说这种话叫做别时异趣，对不对？依着你修行因果的次第、成熟善根的层次来分别说的。那么如果我今天说烦恼即菩提，那个是就究竟义来说的。如果你善根栽培已经有了究竟的力量，那么自然而然能够让烦恼毕竟不生。如果烦恼不生，自然就不须灭嘛，对不对？于是你自然就可以证悟什么则灭无为的涅槃嘛。所以在这个背后呢，各位一定要能够体会，我们不是说啊去做种种的分类啊，都无意义是这样子的主张，都有意义是这样的主张，不是讲这种种主张的分类而已。在这里所谓的义身已见地，这里所发生的错误就是说，不经过修行，我们说我们已经见地，我们已经得般若无分别智，这种话是不能说的。对已经见地的人才可以说烦恼即菩提，对没有见地的人而言，烦恼即菩提这种话是在这一类的义身上是不成立的，不成立的。所以背后就是告诉我们，失化了什么？得真实义谛的方便智啊！你坏了方便智，你根本没有无漏的正智，你怎么能够证真如，乃至于怎么能够见地呢？同样的道理，你不能见地，怎么可以得二圣果？就是得涅槃、证菩提。啊，得涅槃证菩提两个我把它归为一类，叫做得两种圣果，对不对？你也不能说六道众生现在当下就已经得两种圣果了。虽然连唯识的论上面都说我们一切的法性即自性涅槃，这个话也都是论，也都是经这么说的。可今天我如果没有锻炼我证真实义谛的方便智的话，这种话我能说吗？实际上我真正心地所表现出来的形象是这番田地吗？都不是那番田地的。所以今天当你说我开悟了，我证果了，可是对于烦恼升起的时候呢，一点都骗不了人的时候，我们对谁交代？我们难道是不是就应该要去承认，哎，我是怀增上慢人？这就是最大的问题啊。 所以呢，所谓失坏真实方便，意思就是这个。如果我们今天没有正真实义谛的方便智啊，如果没有这个的话，今天我们说圣义跟世俗谛无有义，这个话是错的。不是这句话是错，是我们没有能力，我们没有权力，我们没有那种正量说这句话。不是说这个法句是对还是错，记住这个啊、哦。我们坏，我们破，我们破斥不是破这句话的对跟错，我们破斥的是我们有没有能力说这句话，我们有没有说这句话的修养。前者是讲我们有没有那个智慧，后者是讲我们有没有那种悲心，对不对？有没有那种修养，面对境界我到底考得过考不过，这是一个关键，这是一个关键。反之，如果我没有证入真实义谛的方便智的话，我今天纵使主张哎呀，圣义谛跟世俗谛是不一样的，这个也有两种错误，也有两种错误。如果你说这两个不一样，那、啊、不一样，那今天我修行干嘛？我不需要修行呢、啊，因为烦恼的世俗的形象跟真实义谛根本是两件事嘛，对不对？我何必在那边修断烦恼，住静观心，以身止灭，灭了半天干什么？我修了半天四念处干什么？因为真实义谛不是断烦恼可得的、啊，因为它根本跟世俗谛是两件不一样的事情嘛。那我何必去断烦恼来证真如呢？我直接证真如不就得了吗？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对所谓般若无分别智没有修养，没有修养，没有锻炼这个善根，也不是我们的正量可以说这句话。一个真正证般若无分别智的人，难道会说圣义谛跟形象是恶吗？一些圣人们乃至于佛说这两个有差别，他说的有差别是对人说的，对常见的人他说有差别，对断见的人他说无差别。这些呢都有对人以及对治问题的种种情境跟用意，跟用意。我们不要看佛说的什么话，不要看佛说都无有义的主张，你就把它引来用。今天一个证般若无分别智的人，他不会二六十中永远保持一种见解，就说都无有义，对不对？都有意，他劝人修行干什么？乃至于他干嘛要三大阿僧祇就修行？乃至于佛道干嘛要无量劫成就？是不是这样子？我一念证入如如法身，不动的真如，我不就成佛了了吗？对不对？怎么会有差别相呢？烦恼跟菩提怎么会有差别相呢？圣意跟世俗怎么会有差别相呢？所以有意无意，总说到这里为止，都说。如果我们离开修学无漏的政治的话都有问题的。前者我们已经讲过了，而在一向义者这个地方呢，是破坏了什么？破坏那些已见地者的修行。一个已经证般若无分别智的人，他是绝对不会说一向义的，对不对？他确实就在断烦恼的过程当中，当体就证得烦恼无体，对不对？烦恼的体性当体就是涅槃之性，这是他的正量。有这种正量的人，他不会说这两件事情是异的、不同的，对不对？可是今天我没有这个正量，我今天主张这两种是差别的，那我就要反问：那我干嘛去断烦恼？我不必去断烦恼，我直接去证真如不就好了吗？我直接悟一心，烦恼形象我乃至于佛都不必礼拜，对不对？佛像拿来我就劈，对不对？如果你有这种潇洒，这种潇洒会不会是一种增上慢，是一种狂傲？你在这种情境底下你有这种潇洒，可是你是不是在一切时中有那种防护烦恼不升起的修养？这就是真实骗不了人的事情。所以主张都无有义跟主张一向义背后都反显，对不对？前者破坏了谁？破坏了一切众生不用修行可以得般若分别智的错误。后者主张一向义，根本也不符合已经证无分别智的人 他所表现出来的正量，他的修养，一切烦恼挂不上身的那种修养，根本不符合，根本不符合。所以有这两种的结果的不符合，就可以知道其实这两种主张根本说不到也不能够代替。你有这种主张，乃至于你在经上读到这种文句，你说我理解这个道理，理解以上的这两种主张的道理，并不等于我们已经证得般若分别智。如果般若分别智你没办法真实去修养，你没有这种悟入般若分别智的方便法的话，那么你主张都有义跟主张一向义都是错的，都是错的。背后的意思就是这个。所以我们一定要很小心的，这里不是在讲无意义的法相的分类学啊，说啊我们主张有这么多种，其实重点都不在那个主张的文句上，重点都在那个文句的背后，我们需不需要有一个文句没有讲到的前提，对不对？那个前提如果没有的话，你主张这边也是错，主张那边也是错，所以我们才说要超过一一形象，对不对？所以我们所谓的般若分别智这种修养，这种善根，这种正智，不是说我了解法性可以得的，也不是说我证法相可以得的。你一定要证到性相一如，性相也不是一件事，它不一不异。你能够体会性相的不一不异，而这个是经过次第空性正见的栽培，对不对？你要能够获得栽培证入真实义谛的清净无漏的正智，对不对？这个次第是要经过什么？如果用藏教的说法来说的话呢，他就要用五庭心观调伏烦恼，乃至用四念住的总相观、别相观，再进一步修学软顶忍是第一，是要经过这个次第。这个次第叫做方便，就叫做悟入真实义谛的方便。如果没有这种悟入真实义谛的方便的话，你主张什么知见都是错的。那不要分别讲了，你主张都无有义是错的，因为我可以抓出漏洞。你主张一向义也是错的。所以这一大篇重点反而都不在文句之内的主张的本身，而都在那个背后，都在那个背后。我们要问自己，我们读这句话的时候，我的知见是不是落在这两端？肯定我们现在的知见都落在这两端。我们今天读，有些时候读到都无有义的金句，诶，觉得这个大师讲得很对，对不对？我们也看到一向有意义的主张，也看到这个主张也很对。今天我们这种笨蛋哈，就是人家讲，只要讲得好像次第俨然，我们就会以为这真的是对，我们的情绪跟知见就被人家言语带得团团转。我们能够理性思维吗？我们的情绪能够保持价值中立客观吗？如果这一些没有办法真实的修养，你以为真实义谛要怎么悟入呢？用都有义的知见去悟入，还是用一向义的知见去悟入？请问你用哪一部经的哪一个圣人哪一个大德的主张去悟入，才能够悟入圣义谛呢？那不过就是我们个人根基的相应而已嘛，啊，像我也认为，我也很卖命的讲，可是就有些人他跟我所讲解的方式，他不见得相应，可是不见得跟我相应的人才会开悟，可能跟我不相应的人，嘿，去到别的地方，一句话就开悟了。那你不能讲哪一个人主张的话以及说的法是对的还是错的。所以今天问题在哪里？我们能不能够得方便去悟入圣义？这个方便是什么？我们有没有真实在用功？跟我们的根基是不是相应？这件事情是重要的，而不是在法的知见上，而不是在法的知见上。啊，所以呢，这一大段啊，主张都无有义有两大类的错误，主张都一向义也有两大类的错误。那么这种错误呢，主要都错在什么地方？错在不去好好的依的次第去证入圣义地，去得到般若无分别智。如果我们没有般若无分别智的无漏正智的话，不可能见正是义地啊，不可能见正是义地。这是这一段的大意啊。那因为上礼拜我们已经逐文了，标斗过了，是我 我就不再随文去讲了，我就依照这个课表跟各位把这个重点跟各位提一下，跟各位提一下。好，第二个，我们来看看呢，2299页天那个地方，己二依思坏法性变那个地方啊。那么依照我们错用了法性这个地方呢，那个思坏就是错用，我们对法性没有正确观察的能力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发生以下两种错误。我们翻到2300页，第一个错误，为一次都无有啊、都无意，为二次一向意。以后啊，这个书啊，真的再重新排版的话哈、啊，其实最好都把这个哈、啊，要把它变成两行会比较好啊。好，我们看看呢、啊，就把这个表上面抄进去。如果我们对法性认识错误的话，如果在这个前提底下，我们主张圣义谛跟世俗谛无有异的话，那我们就会让圣义谛也堕于杂染相当中，啊，堕于杂染相当中，啊，这是这个课表里面所表示的意思。如果我们对法性认识不清的话，我们在这个前提底下，如果主张圣义谛跟一切的形象一定有差别的话，那么圣义谛就不能够说是一切形象的共相，共相就叫做道理性，这是我们上个礼拜讲过的，对不对？你不能说一切的形象它所显的道理就是圣义谛，对不对？都是圣义谛，因为圣义谛跟世俗谛根本是两件事嘛，对不对？圣义谛有它的性，世俗谛有它的性，这两个性根本不是一件事。如果依据我们主张法性一向有义的话啊，一向有义的话，也就是说罗贝有他的自信，白色有他的自信，这两个自信到底是一还是义，对不对？如果是无有义的话，那么罗贝就是白，白就是罗贝，那我任取一个白色的法，它就是罗贝咯，那就是错了。我这张纸也是白色的啊，我这本书里面也是白色的，我可以在法界当中找许多白色的东西，可它不见得是罗贝啊，对不对？所以属于白色法性的物并不等于罗贝这个法相，对不对？所以这两个法性呢是不能混乱，你主张没有差别跟有差别都是有问题的，都是有问题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法性。可是我这样讲，各位知道法性是什么的吗？不知道。法性是名言啊，如果以般若经的说法来讲，以唯识的法相来讲，也是这个意思。什么叫做法性？法性就叫做言说自性，因为法性根本不能见，法性必须要借着意识思维，而意识也不能够凭空思维，必须要假借什么？假借言说。所以我们今天所谓的法性，其实是依言说所得的法自性，我们称之为法性。白色，你说白色离开见闻觉知，你拿一个白色我看看，拿不到嘛，对不对？所以白色只存在我们依着白色这个名言，我们去想象，对不对？我们去归纳出来的一个抽象观念，而唯一讲的具体的东西只有白色这个名言，对不对？这个名言也不是只有名言而已，我们就真实知道白色是代表一个东西，代表一个东西，我们借着白色这个文具可以有白色那个事情的想象。可是每一个人，我依着白色所做的想象，每一个人都不同，对不对？那么在这种情况底下，如果我对于法性就是言说自性这件事情，假定我不认识的话，不认识的话，今天我就去自己攀援想象，哎呀，我的白色是罗贝，我的白色是书，我的白色是雪，对不对？我的白色是烟，你对白色有种种物象的认识，每一个人都借着不同的物象来认识白色，那么我们每一个人概念当中的白色难道都是一样的吗？你说都一样的是错吗？你说都不一样也是错吗？不是吗？这就是背后的问题。他这两种主张都无有异跟一向异，主张都会有错误啊，那个错误就如文句上说，很明显的错误，对不对？可是为什么这两种主张都是错的？ 那是因为我们对法性认识不清，我们对什么是法性根本不明白。其实法性在般若跟瑜伽行派共同都认为法性为假名啊，为一，对不对？以假名为一，依存假名才去得的。所以我们唯识瑜伽行派就把法性做了一个很简单的定义。什么叫法性？法性就是言说自性，它只能够世俗地安立，依着世俗地去误入圣义地，而真正的圣义地又是离言的法性，又是离言的法性。可是离言的法性却必须要依据言说自性去误入，对不对？这是前面我们对于离名言相、无二相、对圣义地相的一个根本定义，根本定义。所以呢，真正在这一段文句当中所讲的，倒不是在都无有义跟一向义的错误，这个错误是可以依据比量的因明施设，这就是因明的施设。所谓因明者就是比量，比量的意思就是说借由推论的文句，对不对？借由文句的推论会找出他种种的错误，于是发现诶，那世间对这种主张不是有差别就是无差别嘛，对不对？那么为什么主张有差别也错，在比量上是错的，主张有差别也是在主张上错的，那么为什么只有这两种可能性，而这两种可能性的主张推论上都有错误，为什么呢？啊，原来法性是言说自性，这件事情我没有了解，我没有了解，我以为法性是真有其物啊，你了解吗？我对法性产生了四字体的想象，那个四字体是建立在我的想象上，是建立在我的比度上面，不是建立在实有一个像见闻觉知的法相这种东西上面。像罗贝，我可以拿出一个东西，对不对？它可以见闻觉知，可是问题是它所代表的那个法性却是抽象的，抽象的法性却只有怎么可以得，却只有依着言说自性来得。我接着约言说自性来得一个抽象的东西，那么每一个人借着的相来认识的都不一样，对不对？你借那个相，我借那个相，各个用的相来认识这个法性，个人的方便都不一样。那每一个人难道所得的法性就是一吗？不对，都是一定不一样吗？也不对，你说它同也不对，说它异也不对，是这个意思。如果我们对法性是名言自性这件事情，如果不能够正确的认识的话，你怎么说都错，怎么说都会错，这是这一段文所讲的意思。第三段，我们在2300页科判的1234行，己三，一思坏法相变，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对法相不明白的话，今天我主张都无义以及一向义都是错的，都是错的。有什么错误呢？第一种，如果我主张都无义的话，那么罗贝是白色的，纸也是白色的，那么如果罗贝的是白，纸也是白，我就推论罗贝等于纸的话，这不就是混乱了吗？对不对？难道这种就叫无分别智吗？无分别智就是要我们把粪当东西可以吃吗？粪坑当中的那些大便难道可以当成满汉全席吃吗？我们会糊涂到这种程度吗？不会吧，不会吧。所以所谓证般若无分别智的人，他绝对不是在表现这种对相上的无分别，不是在表现这种智慧。这种智慧有什么好处？没有任何好处啊，啊，绝对没有任何好处的。所以如果你主张都无有义的话呢，一切形象没有差别，这会错了一塌糊涂，乃至于呢，我今天见闻觉知当体就是真如啊，我常常也看到很多人是这样说的，于是我就不需要去另外求圣义地啊，对不对？我只要在这边享用的很愉快就好了，我只要把世间享受的很愉快，我享受世间一切的苦乐，这一切苦乐都是真如啊，都是真如。问题我可以这样向上的混乱吗？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造恶也是真如，于是我可不可以一向造恶？那这种说法，这种主张 如果在向上都无分别的话，那这种主张是不是给那些十恶不赦的人一个绝对的借口？今天你当然信是善的，你说你无分别，因为你做出来都是善，别人没话可说。可是这个之见并不因为你个人是善的，你主张这样子放诸四海皆准，对不对？我们对向上还是有分别的，虽然离体上每一个人都有真如的自信，都有佛性，但是你今天造了一个业触恼众生，你就是恶，这个向上还是必须有分别的，你不能够混乱向上说是无分别，这对法相不认识。如果你主张一向义的话也不对，也不对，对不对？为什么不对？因为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么圣人无法修。如果今天我是做了一件坏事，我就是十恶不赦，我的性就是恶，就是十恶不赦的坏人，我只要造了恶业我就是坏人，那如果我的性就是坏人，那我不可能变成圣人嘛，我就不需要修行了嘛，于是呢好的就更好，坏的就更坏，对不对？我没有办法从坏跟善恶的这两种种种形象当中呢同样都能够证真如，对不对？你今天世间的善人可以证真如，世间的恶人也可以证真如。法华经更说了一句话，提婆达多十恶不赦，当他要堕地狱的时候，佛陀想要抓他，根本都抓不到任何一个白叶的因缘，地裂开他就堕入地狱。这样的人在法华经都得以受记，佛都还赞叹他说，这是因为他的缘故，所以我才可以成佛。他有这种善根，佛用这种政治去把它表现出来。所以如果善恶都有绝对相所代表的自信的话，那么恶人不能成圣，不能成圣，因为他根本没有办法证得无我性跟无自信性。第二个，那么染净根本就是同时成立的，染就决定是染，一辈子都是染，对不对？清净者恒是清净，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染净二分永远对立，俱时成立，那么我们世界怎么能够有一天得到太平？不能够嘛，永远都是分裂的嘛，永远都是分裂的嘛。所以这种结果，第一个在我们世俗地上来看到是很可悲的事情，可是在圣义地佛所见的真如境界来讲的话呢，也是抵触的，也是违背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对法相没有正确的认识。这回我来说什么是法相的正确的法义呢？法相的意思就是因缘生法，缘生本身就是无自性，因为没有什么东西生，唯一有生的只有名眼，名眼被造作，而所谓的四字体根本没有生。你仔细的去观察一切的四字体，每一件事情都是因缘生法，所以法相就是因缘，就是因缘，而因缘缘起就是性空，对不对？所以呢，你不能说它是有差异的，你也不能说它是无差异的。所以法相就是因缘，法性就是言说自性，真实方便就是要透过五庭星观的调伏，四念处的总相观、别相观，再经过软顶忍四第一的四三根，再证入般若五分别智，这个次第俨然你一分都不能够错过，你错过你就没有办法证得无漏的正智，没有无漏的正智，你主张都无有异，或者主张一向有差别，都有问题，都有问题。这是我们应该要从这一品呢、当中呢，很深刻的去体会。啊，先就这个前面的因明辩证啊，因为许多人读因明辩证，第一个连文句断开，把它文脉搞懂，第一个就发生困难了。读懂了以后呢，我们只会在文句上去计较，不晓得它告诉我们在修行上的意义是什么，更不晓得它凸显出来一个对法性的介说，对法相的介说，以及对于所谓由法相证入法性的次第，有它的方便次第，有它的方便性，这件事情我们都没有办法获得。如果我们没有获得这些善巧的话呢，我们怎么能够悟入甚深秘密义呢？没有办法嘛。所以我们在一切的佛所说法里面呢，要去 要去很正确的栽培三个证件。第一个证件，我们必须依循着正入圣义地的方便善巧的次第，依着这个道次第才能够悟入菩提，对不对？才能够证得涅槃，才能够证得般若无分别智，得到这两种圣果。如果不依存着这个方便次，不依存着这个道次第的话，我们是不可能得般若无分别智的。如果不得般若无分别智的话呢，我们就不能够得涅槃证菩提，就是这一段的意思。第二段意思，如果我们不能够借佛所说的法来了解法性，是言说自性，言说自性就是如化如幻，都是虚狂颠倒，对不对？今天我在言说自性上做分别不对，不做分别也不对，是对法性做正确的认识。第二个，我们对法相要认识，法相虽然是六根对六尘所生的六识分别见闻觉知都俨然的存在，对不对？可是这种存在我们要细心的观察，它根本都是因缘生法。既然是因缘生法，它就是只有言说自性生，而物自体不生，物自体不生。所以法相，相者毕竟不生，性法性是如化如幻的存在啊，如化如幻的存在。而这两种都不可得，都是空性。正确的这样认识法性跟法相，你不能说是同，你也不能说是异。而这样的观察就是借由五庭心观的调伏，借由四念住进一步的来断我们烦恼跟所知障的习气种子，对不对？次第的发起软顶忍是第一，然后呢发起我们的般若分别智，一直的般若分别智再去修断我们的惑障，才能够证入涅槃跟菩提两种圣果。这个是一点都不能混乱。你要去开悟自性，你要去悟入法相，都必须要依止这个道次第去悟入。离开这个道次第不可得，离开言说也没有另外的圣义地，而所有的世俗地根本世俗地就是讲的是缘起法，对不对？所以四书地的缘起法告诉我们，就是性空的圣义地的道理，这也不能说是义，也不能说是一。所以呢，我们说简单的一句话，圣义地是超过一义性相。总说一句话是这个，就是我们本分的标题啊。我反复这样子讲哈，那接着呢，我们就来用这十个譬喻啊，再来深刻的去体会一下啊，再来深刻的体会一下。那么在讲这十个譬喻之前呢，还是要请各位，问题是我们要悟入圣义地是超过一切意义性相，对我们的修养，对我们的无漏正智的栽培有什么帮助？尤其我们以现在的时事上看起来，我们咱们一个民主国家的国民非常重要的一个能力，非常重要的能力，简单的一句话，就是我们今天在世俗地当中，在世间法当中，在教育体制当中，一直要栽培，一直要训练我们有的能力，什么独立思考的能力，或者我们科学所谓的客观的思维，对不对？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些所谓科学次第的方法，这还都是世间法哦，都还是世俗地的施设哦。我们能不能够借由这种科学思维的训练去栽培我们的什么独立思考的能力？一个国民他是不是已经入了已开发国家，用什么来衡量？倒不一定用财富，倒不是用经济，倒不是用任何有效的指标来看，要看看一些事件发生的时候我们所表现出来大家的智慧，对那个事情为依止，我们怎么样升起对事项道理性的抉择，这个抉择代表出我们的智慧，我们对这个事情的思考能力。一意性向的思维其实就是我们能不能够有客观独立的思考能力。我们是不是见到一个像就以为啊就是这样，就所谓的 jump into conclusion， 很快的就跳入结论，依着那个少分的资讯就跳入结论，那么你就以少分的知见 跟另外人少分的之见去怎么样互相冲撞，于是就产生争论，而争论就是一切烦恼的由来，对不对？因为我们今天没有办法独立于别人的之见而存在，我们不能够关起来说我们这些人是一样的，跟那些人不一样，那这会造成分裂，种种的分裂都不可行的，乃至于你以为我们结成一帮人以后就永远不会再有问题的吗？错。你合成一帮人之后呢，合久就必分，为什么呢？你会依着各种不同事项的衍生，产生出不同的之见，产生出各种一义的之见，于是就一直不断的分裂下去。所以黑格尔说，人类的思维就一直不断的在重复什么正反合的辩证方式。而马克思主义呢，运用里面矛盾的部分，对不对？黑格尔呢，利用正反合的这个东西告诉我们回归到和那个地方去，对不对？马克思回到矛盾分裂的地方去，而黑格尔主张导向和的地方去，统一的地方去。所以这两种还是落于什么世间法的边界，他们同样看到一样的事项的历史过程，同样哦，他们两者都是从历史的现实去归纳这个道理，两个人所见到的道理也都是一样的，可是两个人的主张跟手段却是大大不同。你说怎么说呢？你说哪种哲学是对的呢？世间法都是如此的，请问我们在出世间法假定用哲学方法来学习佛法的话，是不是也堕入同样的问题？今天当今的佛教界习惯用所谓哲学来学习佛法，如果我们用这种方式来学习佛法，对我们无漏正知的栽培，对我们修养的道次第再也不看重，只要我对文句能够体会，乃至于我能够举经举论引经引证来证明我的知见是对的，那我就一定是对的吗？一定是对的吗？这边就是告诉我们这件事情，佛法不能够堕入一义性相这样来得到同或异的知见。你如果堕于这种方式来得到这样子的证件，所谓的证件其实都是有问题的。你今天用某种知见去辩破人家，人家也一样可以辩破你的知见。所以我们不管持哪一种知见都会错，简单一句话结论就是这样。好，回过头来，那你要问我说，那我应当怎么做？应当怎么做？应当知道这所有的事情都是不决定。好，如果我马上就学习到啊，那些性相之间的相处关系不决定，好，如果中间的关系不决定，我就无所作为了吗？不是啊，就是因为不决定，所以我才要能够努力的在各种因缘条件底下去实践，然后呢，我在实践的过程当中，我不以少为足，对不对？硕硕的不在我已经得的功德上呢鞠躬，我硕硕的以进一步的作为来去非我昨日之非，对不对？一直不断的修正我的错误，那么这一切的圣义地就慢慢的从一直不断的修正过程当中能够得到什么？能够得到清净所缘，悟入圣义地的境界。这个就是整个这十个譬喻背后告诉我们，修行要在哪里修行？还是要在六根门头上修行。在六根门头所引发的思考、闻思修、戒定慧这种种的无漏栽培的过程、道次第过程当中呢，去实践。所以我们今天以为说眼见为凭，难道眼见真的为凭吗？我们眼所见种种的性跟相的认定，难道就一定是这样吗？那么学般若的人都知道，性相之间的关系是不决定的。般若经我们这个上个礼拜六还在讲无有定相，无有定相谓之自相空。一个性啊，一个法性，依止于这个法性可以创造出许多许多的相，对不对？一个相也不固定只有一个法性。在大智论里面，龙树菩萨为我们举很多例子啊，比如说他说这个乃至于坚硬像金银铜铁这样的东西，我用火去烧它，它会变成什么？水性流动的东西。所以你说它是坚硬的吗？还是它一定是水性呢？ 还是它不相容于火性呢？如果不相容于火性，为什么我火蒸上了以后，它的水，它原来的坚性就不见了？它坚性去哪里了？来自于何方？去到何处？所以性住于什么地方呢？这些东西呢，都是我们借由大智慧者的辩证方式呢，让我们知道，我们做种种性相的执着都是有问题的。我们六根门头对于性相的认定都是会发生错误的。所以呢，底下就举了这十个例子。这十个例子呢，依我上个礼拜所讲的，分别为色声香味触法。我把它分为六大科。前者呢是依着色法上来看。依着色法上来看。我们看看倒数230页，倒数12345行。我刚刚已经大概举例过了罗贝跟鲜白性。我们要在这边知道罗贝它是如果代表法相的话，这个法相是因缘生法，对不对？它是有许多的属性许多的属性所合合而成的。所以呢这个法相是因缘生法。而鲜白性只有言说自性。他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他说不异施舍于彼罗贝一相或者是异相。同样的道理也不能够施舍于彼罗贝一性或异性。如此一般。那么同样比照罗贝跟鲜白性的例子，拿金黄金跟黄色金子跟黄色，金子是那个体，是那个法相，代表是那个法相，对不对？金子有见闻觉知，有触对变换，所以它是一个色法。那色法呢有它的相，可是那个相如果论它的性的话呢，它不见得只有黄色的性，对不对？黄金是不是也有坚硬性？如果你去敲打它的话呢，它也有延展性，有没有？通电的话呢，它的电导度可以说是所有金属当中最好的，对不对？它有导电性，对不对？如此一般，你把它造成神像的话呢，它有神圣性，对不对？它拿来买卖的话呢，它有价值性、高贵性，对不对？它有美啊，把它装成美轮美奂，对不对？它有美的自信，它有种种性，而每一种性又可以有许多不同的其他的像，未必见得是金子，对不对？美也不是只有金子最美，价值也不是只有金子最有价值。你要论哪一种自信，都不是只有一种相可以得的。论一个相，它也不是只有一种性而已。性跟相的关系都不是一个一对一的关系。请问你怎么去认定之间的一跟异呢？这是从我们眼见的相去推论所知的性，这个之间去来论一跟异。我们知道所谓的实相是超过这个之外，超过所有这些言说自信自相之外，对不对？以上我供啊归堆，我要看到我眼对镜所升起的眼视，这个三个法是要跟我讲什么道理呢？跟我们讲相是因缘生的，性是言说的，对不对？这一切之间的认定是我的片计所知所生的，对不对？无非是讲这个道理而已啊！你只要把这个道理学会了，你会困在黄金是什么性吗？你会困在罗贝是什么颜色的自性上吗？你会困在那种法的言说上吗？不会。我们的智慧以及我们的知见，我们的情绪就不会被绑在任何一种说法上，对不对？所以任何一个说法，纵使那句话是我说的，可是呢，我可以那样说，可是离开我说那句话的用意因缘之外，我其实无所说法，我没有在说什么意思。我的话只有对当时因缘条件的前提底下才是有效的。